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听《狮子与我的故事》第十七集。我们会听到小狮子们长得越来越大喽，尤其是假爸，调皮的他呢，常常故意捣蛋，让球衣他们真的是苦笑不得。而在这时候，球衣他们也开始发现，艾莎好像生病了。虽然她身上常常会有打斗的伤口，可是最近却开始觉得艾莎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活力了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狮子与我第十七集，调皮的假爸。天一亮，我立刻带老鲁跟踪艾莎的足迹。我们来到一个岩洞，真是谢谢上帝，艾莎和三只小狮子都在。不过艾莎不肯让我碰她的头。晚上他们才到营地，野狮子又叫了起来，艾莎似乎很怕，赶紧带小狮子离开。接下来四天艾莎都没有出现，野狮子常常来营地偷肉，盗猎者也还在暗处伺机而动。我相当焦急，一个礼拜前我曾经写信通知这块保护地的长官，告诉他这里发生的情形，他派了几个巡逻兵来，隔天我便请他们帮我寻找艾莎。大约三个钟头后，他们告诉我，艾莎就在对岸附近的一棵大树下休息。我马上带一些肉去找她。艾莎似乎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厉害。小狮子们忙着抢肉吃，而艾莎却只是在那边看着。乔治回来后听到艾莎的情形，便想把那只大狮子和他的兄太太赶走，免得他们老是欺负艾莎。同时他也跟我到艾莎可能出现的地方找他，但是始终没有发现他们一家的踪影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乔治不得不离开。这时候艾莎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出现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他的伤口恶化，他怎么打猎呢？那小狮子该怎么办呢？要是他们遇到盗猎者，每次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就抽痛不已。已经第十六天了，点亮灯后，我独自坐在帐篷里等他。突然间，他像风一样的卷进来，差点把我撞倒。他看起来很瘦，不过耳朵上的伤口快要痊愈了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艾莎看起来相当饿，一下子就吃掉了半只羊，但是也一下子就消失无踪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被小狮子的叫声吵醒，果然是艾莎和小狮子们。我赶紧叫工人拿肉来给他们吃，他们一面吃一面咆哮。两个礼拜的丛林生活加深了他们的野性，锅巴和小艾莎比以前还要怕生，倒是假爸，他跑到我面前舔我的手臂，一副想跟我交朋友的样子。 一天晚上，艾莎带着小狮子们在帐篷外过夜。精力旺盛的贾爸跑到帐篷里，把刀叉碗盘还有瓶子全部撒到地上，猎枪弹药也都弄乱了，连硬纸盒都被他扯个稀烂。隔天早上，佣人们全都躲在厨房里等他们离开，艾莎却没有要动的意思。去下逐客令的乔治很快被艾莎扑倒在地上，连我也不例外。这是艾莎最喜欢的晨间运动，她很久没这样玩了，想必她今天的心情一定很愉快。贾爸对乔治的猎枪很感兴趣，经过几次攻击，他发现没有办法从正面来抢，他就假装去追逐锅巴和小艾莎。乔治觉得很有趣，放下猎枪去拿相机。贾爸一个箭步就坐到猎枪上，不论乔治怎么哄骗，他就是不肯下来。有一天晚上，贾爸又在乔治的帐篷里捣乱，隔天我才发现他的目标是望远镜。装望远镜的皮夹子被咬得支离破碎，镜片都摔了出来。这就是贾爸，调皮可爱的让我没办法责骂他。他也常常学学艾莎的样子，走到我的身边要我抚摸他。不过原则上我不应该这么做的，但我又常常忍不住，我还是会满足他的需求，摸摸他。贾爸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像当年的艾莎，他知道谁最喜欢他，谁有点怕他，谁又最怕他。他给每个人不同的待遇，最怕贾爸的人是很可怜的，因为对方必须不停地提防这只顽皮小狮子的埋伏跟偷袭。在今天的故事中，我们听到这个调皮的贾爸，从原本一开始会跟球衣他们保持距离，到现在呢，也会跟妈妈艾莎一样和球衣他们玩在一起了。对艾莎，对球衣他们来说，看到小狮子们也能够从原野产生，但是对人类能够放下戒心，这让他们一方面觉得很窝心，一方面也会担心，因为如果小狮子们和人类太亲近的话，以后要是遇到那些盗猎者，他们失去了戒心，很可能随时生命就会丧失的。所以球衣和先生的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必须要保持这种平衡，能够关心到艾莎跟小狮子们的需求，但是又不能够太让他们依赖人类来取食或者来受到保护，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哦。而下一集的故事呢，我们就会来听到，在球衣和先生他们把艾莎的故事，包括小狮子们的诞生，都刊载在媒体报章上之后呢，引来了很多人关注非洲的野生动物保育工作。但是呢，有点像是人怕出名猪怕肥哦，也有一些谣言开始出现了，尤其是在当地人，他们谣传说有狮子会咬伤人，这就在暗示可能是艾莎和他的三只小狮子。球衣他们知道真相并不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艾莎和三只小狮子几乎已经成为现在当地土人的眼中钉了，球衣他们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下一集的故事我们再继续来听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